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新课程《圣经论》，欢迎大家呢继续在这个课程里一起的来学习。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三课。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启示是什么，并且呢，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探讨了什么是启示。今天呢，我们会再详细一点思考启示和神的关系，这是这一课第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呢，在这个圣经论第二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详细的来看看神如何在普遍启示当中来启示他自己。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启示和人和使徒以及和今天的信徒。首先呢，我们将会谈到的是启示啊，是神给人的信息。在旧约圣经当中呢，神是不断的透过他的话语来表达他的心，最先呢是透过列祖，其次呢是透过了先知去传达向他子民的启示。那么先知在启示有关神的事情上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一方面我们看见在早期的教会里仍然有先知的职分，比方在《使徒行传》11章27节，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听见啊，主耶稣清楚地说，在《马太福音》11章13节那里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两段好像有矛盾的经文呢？或许我们应该先回到先知的一个基本意义上。先知最基本的意思呢，是神的代言人，他是传递神心意的仆人。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呢，新约教会仍然是有传达神话语的人。但是呢，如果要好像旧约先知一样，那种带着权威性的说预言的方式，也就是作为神向全体子民分出规范性的话语的这个代言人的话呢，那么这样的先知职分呢，就到施洗约翰为止了。在新约的时代呢，代表神向他所有的子民传达神心意的职分是由使徒所做的，神仍然会向跟随他的人来传达他的心意，但这是通过使徒还有日后的圣经正典所成就的。而这些神的话和神的启示啊，是给整个教会的，并且呢，这是带有权威性的。那跟着呢，我们来看看启示和使徒的关系，并且再看一看启示和一般信徒的关系。第一呢，启示和使徒的关系，使徒的权威呢，是建立在启示之上。我们可以去看保罗的例子。保罗虽然不是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道成肉身时跟随过主耶稣，但保罗呢是末后的使徒，但他多次表明啊，他自己一点也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换句话说，在面对别人对他的使徒职分的质疑的时候呢，他都会回到一个重要的根据上，那就是他有神直接来的启示。比方在加拉太书1章11到17节啊，保罗是这样说的。加拉太书1章11到17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那同样，当保罗去面对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哥林多教会的质疑的时候呢，他也是回到了他从神所得的启示之上。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么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作为使徒的根据是建立在他有神的启示这件事情上了。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呢，信徒在生活上有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启示。除了使徒能够领受神给他们的启示之外呢，一般信徒也可以领受神的启示。但是说到启示呢，我们要澄清一点，这里的启示呢，不是指到一种权威性的启示，而是神给予信徒个人的一个引导，或者说一个信息。那么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呢，这样的方式的启示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感动。所以下一次有人说啊，圣灵启示我，那么你就要小心分辨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圣灵感动他，在他的生活中给他有不同的引导。那么有关这方面的生活经历当中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感动啊，我们可以在保罗所记载的当中找到例子。当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有关说方言的问题的时候呢，保罗曾经提到过启示，也就是经历神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六节呢，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呢，保罗就继续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那最后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节，保罗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不单单只是觉得自己说方言很属灵，他们也质疑保罗说方言的经验。然而在上述所引用的经文当中呢，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保罗回应说，如果哥林多教会只说方言而没有用启示、知识、语言、教训给他们讲解，那怎么能够造就他们呢？那你要留意啊，在这里的启示是指一些可以理解的言语，因为启示是和知识、预言并教训并列的。那我再重复一次啊，这句话很重要，这里的启示呢，是指到一些可以理解的言语，因为经文当中呢，这个启示是和知识啊、预言、教训并列的，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用一种理性的言语来表达，并且呢是可以讲解的。所以下一次呢，你听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你要懂得经文正确的意思，不是在强调那种所谓超自然的经历。好，再进一步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启示理解为神感动人的时候呢，人要说的话，并且要在聚会的时候要轮流讲。那么这些话呢，可以指圣灵感动人要说的话，或是说神早已经给人在人心中一种感动，要他表达，要他说出来的话。 正如学者啊 Gordon Fee 他所说的，他说这些启示呢，应该不是指正式的教导，而很可能是指圣灵当下感动人说出来的一些话，而且呢，是用一种劝导的形式去表达的。好，那么综合以上两点呢，启示可以是神给使徒规范式的话语，启示呢，也可以是信徒心中的感动。无论是哪一种，那启示，你留意，都是一个可以传达的信息，一种可以认知的言语。这个对启示的认识或者说定义呢，是非常重要的。好，在这呢，我们对圣经当中有关神的启示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在旧约的约伯记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有这么一段话，经文说啊，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呢？同样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啊，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也有这样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那么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贯彻新旧约的圣经真理，那就是世人呢，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神。而且呢，在这个课程先前的论述当中呢，我们谈过，神主动的会向人启示他自己，还有启示他对人的心意。虽然神可以直接向人显现，还有说话，但很多时候呢，神在旧约时代会透过先知向他的子民说出他的心意，而到了新约时候呢，神会借着使徒去传达他向教会的启示。神向世人启示最清楚的地方呢，那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启示。他在2000多年前第一次降世，就是神向世人启示的一个高峰，而将来他的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就是神向世界最后的启示了。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神在普遍启示当中的启示。在这里呢，也是课程的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详细的看看神如何在普遍启示当中来启示他自己。一直以来呢，在神学的发展当中啊，神学家整理圣经里的资料，得出神向人启示呢，是透过两大途径。第一个是普遍启示，或者我们称之为一般启示。第二个呢，就是特殊启示。这在第二课的结束的部分呢，我们曾经略略的提过，在这里呢，我们会详细的来看一看普遍启示。普遍启示的特性是在于普遍这两个字，这个包括了启示的对象是普遍的，也就是给所有的人，另外时间也是普遍的，也就是给所有时代的启示了。第三，内容也是普遍性的。一般来说呢，神学家会从这两个途径去论述神的普遍启示。第一，是在自然界还有人类历史当中看见神的启示。第二呢，是从人心中的道德律或者说良心呢，去论述神的普遍启示。从自然界看神的普遍启示，首先呢，我们先从自然界来看看神的普遍启示。圣经啊，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圣经提到天地和大自然呢，都是神创造还有掌管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世人的启示从创造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诗人在诗篇当中呢，也充满了赞叹大自然和神创造的诗句。比方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另外呢，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诗人又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人呢，深信被造的天地万物 目的呢是要彰显造物主的荣耀。天地万物在诗人的眼中呢，好像是要衬托出这个造物主的荣美。宇宙之浩瀚，还有创造的奇功，正正表达出了自然万物反映出创造主的奇妙。但是在圣经当中呢，无论是旧约还有新约，被造的万物呢，始终和创造者有本质上的一个分别，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如果有人把被造之物当作创造的主，那就是拜偶像的源头了。比方在出埃及记20章第4节经文这里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个课题呢，到了新约时代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使徒行传14章17节啊，他对路斯德人说，神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保罗说这些话的目的呢，是要说明造物主大自然的运作，去见证他自己，或是启示他自己，目的呢，就是要人离弃偶像。所以总的来说呢，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对普遍启示的教导是一致的。一方面，天地万物可以清楚地见证世界上真的有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但是另一方面呢，天地万物不足以清楚地见证神的救恩。如果用加尔文的话来做一个总结的话，那就是神启示他自己，并且每一天都透过他所做的万物向世人揭示他自己，因此世人不可能打开眼睛而看不到神。虽然神的本质是不能理解的，神的属性是远远超过世人所能明白的，但在他所造的万物都刻下了不可能看错而表彰他荣耀的痕迹，那是多么的清晰，甚至那些没有学问还有愚拙的人都没有借口来逃避忽略认识神的责任。那这段话呢，是加尔文的一个总结。第二呢，我们从人类历史啊来看神的启示。从创世纪当中呢，看亚当和挪亚的事迹，以及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列祖的生平呢，我们都会看到神是走进人类历史的。特别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都看见了神透过他在历史中的作为来启示他自己。比方雅各，我们看见神在伯特利给他看到这个天梯的异象，并且呢在亚伯渡口和他摔跤。因着神多次进入了他的历史当中啊，雅各才能够认识神，并且改名为以色列。然后呢，我们看看约瑟，神走进约瑟的历史当中呢，给他异梦，又给了他解梦的能力。后来呢，也借着约瑟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地，让以色列人在饥荒中得以存留。我们又看看摩西，当摩西在米甸旷野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进入了他的历史，并且告诉他说，神是自有永有的神。从此以后，摩西的一生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往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无论是在士师时代或是君王时代，神都是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启示，最后借着外邦管教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啊，其实是不能够离开神启示的历史的。普遍启示的意思是呢，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中看见神的作为，这不是单单限于以色列国的历史啊，也包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神介入人类历史，并且启示他自己。所以保罗呢，在雅典讲到有关神的作为的时候，他这样说，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你留意看第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使徒行传呢，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可以为神介入人类历史这个题目呢来做一个总结，那就是神是创造人并且开始人类历史的神，他引导人类的历史从一个人发展到居住在全地的民族。神离开我们个人不远，他可以进入到你和我的历史当中。神曾经叫圣子耶稣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受死并且复活，将来在神所定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结束时，神会按着公义来审判世人。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为世人受死和复活，是神进入人类历史向人启示的一个核心。但是将来当主第二次回来，也就是为了结束人类的历史，而人呢将会面对要看见这一位启示世人的主。或许我们会问了，既然神会介入人类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发生很多丑陋的事情呢？比方战争啊、罪恶啊等等。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正因为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完成，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应该会看见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当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彰显了他自己，而那个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圆满。那么另外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从人心中的道德律啊，去看神的普遍启示了。跟着呢，我们会从人生的这种道德律呢，去看神的一个普遍启示。神学家加尔文呢，根据圣经指出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道德良知的判断能力。犹太人是从神所赐的律法当中知道对和错，而外邦人呢，则是从神所赐的良心来知道对错。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15节那里说，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的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根据罗马书的观点呢，加尔文指出啊，良知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良知的功用呢，是叫人无可推诿啊。换句话说，当世人在世的时候，明知故犯的一些罪以后，日后呢，他将会要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借着良知的见证，他们也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正如同罗马书第三章19节这里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是的，人拥有道德良知，这个把我们和其他动物就分别出来了。良知会提醒，会教导我们如何生活，这是一般人普遍拥有的经验。最后呢，我们会从人敬畏神、拜神这种现象来看一个普遍启示。其实圣经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明啊，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而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人们可以在灵里面与神相交。因此呢，加尔文又说了，他说啊，在人们的心灵当中有神种下的神圣种子，让人能够对天地的主有敬畏的心。这其实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啊。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吧，其实他们都有敬神和拜神的一种倾向。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任何的民族在任何的时代，人们都会对鬼神有一种与生俱来说不出来的那种敬畏，还有或者说惧怕寻求的心。比方农民会对山神啦、树神啦，还有祖先的敬拜啊，祈求能够得着风调雨顺。那以海为生的渔民呢，会对所谓的天后啊，南方的这个妈祖去敬拜，来保他们的平安。甚至在现代人当中呢，在现代的都市人当中呢，因着他们的心灵空虚，所以他们就会对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啊，或是一些新兴的宗教运动来着迷。但总的来说呢，这就是证明一件事啊，在人的心灵当中有一种对神挥之不去的需要。当人要极力的摆脱或者说否定这种需要的时候呢，其实恰恰好就更加证明了这种需要的真实存在了。或许你我呢都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呢，好像在人的心中留了一个空处，而这个空处呢，是除了神自己本身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可以填满的。好，今天我们谈了自然启示，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那么神学家呢，从两个途径去论述神的普遍启示。第一，就是在自然界的人类历史当中呢，去看见神的启示；另外呢，是从人心中的道德律呢，去论述神的这个普遍启示。那么我们从自然界人心中的道德律，还有从人心中那种对神的渴求呢，去思考神的这个普遍启示。那么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心中的道德律，对神的渴求呢，也是我们人类普遍的经验。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就会继续谈启示和耶稣基督，那这是启示的高峰。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先停在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生命的